奉主日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那个课程的讲座哈。我还是一个问题哈，那我还是以国语讲好了，因为雷雷第一个我台语讲的比较不好，所以我还是先用国语讲。那我还是会讲台语啦，只是说哈台语跟国语会掺杂在一起，这样可以啦哈。好，先跟各位报告一下，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哈，前一天大概在跟那个游执事讲电话的时候，我大概拉了十次，拉肚子拉十次来今，然后想说隔天又要来这边上课哈，想说到底要不要来上，结果呢，我还是凭着信心来了，来了以后只拉一次，所以现在有比较改善的现象哈。那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哈，我们医生也是会生病的，那医生生病就那么痛苦了，我看病人生病一定更痛苦。那我们今天哈，在这个讲座开始之前的话，那个陈彻道执事啊，他是我叔叔啦，他在两个月前他打电话给我，他就跟我讲说能不能安排我来上一个课，那我不知道今天人数会这么多啦，然后又说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些弟兄姐妹，所以大概都超过55岁以上的弟兄姐妹，应该是这样子吧，60岁的弟兄姐妹齁，那我看到我也吓了一跳。那主要来讲的话齁，就是在讲泌尿科的一些问题。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星光医院泌尿科的医师啦，那不是主任啦，还没有那么大，呵呵，希望有一天能当上主任。那泌尿科医师，泌尿科齁，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泌尿科，看过泌尿科的请举手一下好不好？哇，很多对不对？很多人有举手的，那没有举手可能也是不敢举手，不好意思举手啦。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泌尿科齁。泌尿科医师齁，在一些一般人的一些观念里面齁，以为就是看小鸟医师啦，只有看那个地方而已啦，其实齁不是这样子的。齁，我们常常会带小孩子去割包皮找泌尿科嘛，对不对？那这只是其中泌尿科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好，那比如说男生到了30-40岁，说为了体贴太太，想要不要让太太去做输卵管结扎，自己就把它自宫掉了。这时候呢，你就要找泌尿科医师，对不对？你就自费武功，你就要来找泌尿科，就是做输精管结扎，这也是要来找泌尿科医师。好，那这些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些都是泌尿科的小手术。那真正的泌尿科医师的话，他处理的东西是非常广的。包含从肾脏移植，好，然后到肾脏、输尿管、膀胱的一些癌症，好，那还有人家说吼，男生最怕什么？老的男生最怕什么？尿不出来。男生年纪大的最怕尿不出来，好，女生年纪大的最怕什么？尿失禁，对不对？好。所以呢，男生怕尿不出来，女生怕尿失禁，所以我们老师常常跟我们讲说，吼，泌尿科就等于老年科。为什么？随着年纪你越大，你一定会来找泌尿科医师，因为你有一天你泌尿功能一定会老化。那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一天你会一定会跟我成为好朋友，只是时间的问题，对不对？时间越大，时间拉的越久，年纪拉的越大，你一定就会跟我成为好朋友，一定要来找泌尿科医师，吼。那我们先来看男生最常见的一个泌尿科的一个疾病，最常见的话就是射护腺肥大。那在场的这个男生哈，我在场的弟兄哈，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个感觉，有时候尿会尿不干净，不然就是说哈，尿的时候要站在那个地方站很久才会尿出来。所以哈，有一个笑话，就是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讲说哈，如果你在排队要上厕所的时候哈，千万不要排在老年人的后面，因为你要等很久啊。他说他的经验哦，每次排在老年人后面哦，看到一个老年在那边推手推着墙壁在那边哦，站很久，他就知道他要等很久，等到他自己都受不了哦。所以呢，我们不要笑别人，有一天我们也可能会成为这样子，尤其是我们的弟兄哈，到了大概60岁以上的这种年纪以后，常常射物线都会肥大。那除了射物腺肥大的话，还有一些勃起的功能障碍。那这方面的话，不是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因为今天只有一个半小时，我大概留了将近50分钟让大家去发问，这样会比较好，比较贴切，对不对？那请大家会把自己对泌尿科种种的问题，好，留着，然后跟 跟我来做双向的回馈，这样子会比较好。那还有泌尿道的癌症，那这就比较严重了，比如说肾脏的癌症、哦、输尿管的癌症、膀胱的癌症、哦、然后阴茎的癌症等等之类，都属于我们的范围。所以呢，我今天重点只讲男生，只讲一个重点，就是射物腺肥大。好、哦，那什么是射物腺肥大？哎，这前面灯可能要关一下会比较好一点。那射物腺肥大，哈、哦，什么是射物腺？射物腺就是我们常说的前列腺，它有一个叫尿酸，好、哦，尿酸。那射物腺的话，哈、哦，它是位于在膀胱的出口处这个地方，哦，这个是膀胱。然后膀胱接这个尿道，对不对？尿道这边有射护腺。那当这个射护腺变大的时候，变大的时候，你的膀胱出口被塞住了，当然就尿不出来了。它的功用是什么？射护腺的功用，它主要是分泌精液的一部分。其实它没有很重要的功用，可是呢，它出问题会造成你生不如死，因为尿不出来。好、哦，所以正常的射物腺是这样子。那如果你一旦射物腺肥大，就把这个尿道，这里中间这个是尿道，整个就会被你塞住了。所以正常的尿道是在这样有一个开口，那射物腺肥大它就压迫，压迫的话尿道会被你挤压到旁边去，挤压到旁边去，然后变小，你就尿不出来。那它当然有分严、轻、中、重，好、哦、轻度、中度跟重度。那最刚开始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尿，它只有一点点肥大，你这个膀胱还很有力，这边可以收缩帮它排出来，这个水龙头就等于我们尿尿。好、哦，那如果你在第二期的时候，就中度的时候，它大概只有一两滴水，哦，你还是可以尿得出来，可是呢，膀胱已经开始在变苦瓜脸了，已经快不行了。那到了第三期的时候呢，它除了膀胱不行了，尿不太出来以外，它连肾脏都会受到影响，为什么？因为这个水啊，从这边下不去，它就往上面跑，结果肾脏就肿起来。这样肿起来的话，造成更大的问题，会造成肾功能的损失。那放久了，可能肾脏可能会出问题，好、哦，可能还要洗肾等等之类的。那射物腺为什么会肥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年纪老化，那就跟荷尔蒙的变化有关系。所以只要年纪超过几岁，40岁就开始变大了。所以你超过40岁以后，你觉得你尿道有问题，你就要来找泌尿科医师。40岁以后，40岁以前比较不会是因为射物腺的问题。那射物腺肥大呢，会有哪一些症状？那我们看下一张图哈，就是看这个老人一样，怎么样？马桶在这个地方，他却往下一直尿，结果没办法尿到马桶里面，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都瞄不准，跟小朋友一样。不是他是故意这样子，是因为尿流量变小，他没有办法，就只有一点点，就直接垂直往下掉。那你看这个老人哦，这个手一只手撑着墙壁，然后非常的痛苦，结果呢一滴尿都没有，在那边站了很久。这个哦也跟我们年轻的时候一样啊，年轻的时候大家可能有一个经验，旁边如果有站人，你会觉得尿不出来。在年轻大概十那个国中的时候。旁边有站人说：“啊，你妈的，卡你屁尿放不出来。”跟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前你里面塞住了啊，那个是你心理的作用，别人走掉你就可以尿了。这个别人走掉，你照样不能尿啊，所以他还是撑很久，他就很痛苦。好，那还有呢，尿完以后呢，裤子穿上来，哎，怎么裤子是湿的啊？因为尿在裤子上面，好，因为你尿完它有一些残留的尿，所以在你穿上裤子的时候，好死不死就尿出来了。好，就觉得说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呢，这一个图就代表说，吼，你很想要去，突然在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啊，突然很想要去尿，啊，结果憋不住，啊，就尿出来了，这也有可能。那还有，哦，这个就是你刚才所讲的，哈，尿尿的时候断断续续，然后呢，尿流量很小，对不准。好，那还有呢，这一个就是，吼，你看后面有一个月亮嘛，吼，晚上起来上厕所啦。好、哦，常常一天上厕所超过2次以上，晚上如果晚上起来上厕所超过2次以上，这也不正常。好、哦，就是夜尿。啊，晚上起来上厕所会不正常，吼、哦，会怎么样？造成你睡眠不好嘛？早上就觉得哇， 整天晚上都觉得在上厕所，那早上又没有在上厕所，早上没尿，晚上在尿尿，就觉得很痛苦。好，那还有一个就是你会频尿，频尿就是说哈，我尿都尿不干净，所以我大概一天上超过八次，上厕所超过八次，所以大概有的人半个小时就要去上一次厕所，半个小时就要去上一次厕所，然后呢上完就觉得没有尿干净。好，这就是你泌尿道肥大的可能的一些症状。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从尿的流量变小到夜尿这七个症状里面，我们就会给他一个七项，给他一个分数，满分是五分，从来没有然后到每次都有，那这样打分数，如果你这七项里面你是属于小于八分的话就轻度，轻度的话我们大概都是药物治疗或是改变生活形态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中八到十五分的话就是中度，中度的话呢这时候呢除了吃药以外，吃药要有改善，如果没有改善的话，中度以上我们就可以考虑做手术的一些治疗。好，手术治疗是大于15分就是中度，中度的话我就可以考虑手术治疗。那如果你觉得你是摄物腺肥大的话，医生可能会安排什么样的检查齁，他可能就有一些尿液的检查，我们做一些尿，看里面有没有血尿，里面有没有尿路感染，因为摄物腺肥大很容易尿路感染，为什么？因为出口被塞住了，所以尿会积留在膀胱，然后就很容易造成细菌滋生，然后就尿路感染，然后我们会从肛门这边，然后做用手进去摸，看看摄物腺多大，会不会痛，有没有摄物腺发炎的现象。那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会做一个摄物腺的特异抗原，这除了可以知道你是不是有摄物腺肥大，还可以知道你是不是有摄物腺癌跟摄物腺发炎的现象，所以医生会帮你抽血来看看你摄物腺抗原有没有高很多，如果高很多是不正常的。那他还会再帮你安排一个尿流速的检查，看你尿的流的速度是多大，来决定你要不要开刀。然后还有做一个精子场摄物腺超音波，就是说呢，我们把超音波的探头从这边直肠这边进去以后，然后摄护线在这个地方，我们来量它的大小，看你大小是不是很大，需不需要开刀。正常的话大概是20克啦，正常人的摄护线大概是20克，那如果是大于20克以上的话就有肥大的现象。那摄护线肥大的治疗呢，轻度的摄护线肥大并不一定需要治疗，我们可以用生活习惯的改变来保养，比如说像是不要憋尿，然后避免坐太久，然后少吃一些辛辣性的刺激性的食物啊，还有不要喝酒等等之类，这些都可以改善你摄物腺肥大的一个现象。还有呢，每年齁，你就如果你觉得你第一次去检查它是摄物腺肥大，你就每年吃药以后嘛，它会给你开一个处方签，你觉得吃得不错的话，你每年再来去做一个 PSA， 就是摄物腺特异抗原的检查，这样就可以了，就吃药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药物的治疗的话，它有分为两种啦齁。那当然是我们当然第一个药的话，就是让你排尿顺畅的药齁，让你那个尿道平滑肌能松弛，让你尿得比较顺。齁。那第二个药就是让你摄护腺缩小的药，现在有一个药齁会让你摄护腺缩得比较小。齁，大概缩了下剩原来的大概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这样子的话也会让你尿得比较顺畅。当你用这两个药都没效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开刀了，因为你的摄护腺可能大到你应该需要开刀了。那大家比较关心的话就是手术治疗了，就是说当你吃药失败的话，那怎么样来手术治疗？手术治疗有哪些方式？那手术的目的就是我们把摄护腺切掉，切掉的话呢，它就会降低这个排尿的阻力，对不对？那手术的方式的话，有传统的方式，传统的话就是健保给付，不用钱，就是经尿道摄物腺的刮除手术。那第二个比较新的方式，就用雷射，大家应该有听过雷射的摄物腺切除术。雷射的摄物腺切除术的话比较贵，大概都要每个医院都大概要十几万自费啦。那它当然有一些优点，那有一些优点，所以它会有这么比较贵的一个价格。那我们来看传统的一些手术齁， 传统的话，这个就是健保给付的话，我们就电刀进去，把射物线在尿道旁边的东西把它刮掉，刮掉，刮掉，一片一片的射物线被你刮进来，哦，它就会跑到膀胱里面。那我们再把膀胱里面的这个射物线把它拿出来以后，然后把射物线止血以后就可以了。那这传统的手术，它住院那五到七天会比较久一点，哦，这是传统的手术，而且比较容易流血，然后比较有一些并发症，所以它是健保，不用自己花钱的。那如果你要追求一些比较好的品质呢，比较新的科技呢，就要自己掏一些钱出来。好，那掏钱不是没有代价的啦。好，这个雷射的计划术，好，你看这个颜色是绿色的，有没有看到？这叫做传统所谓的，之前我们大家最听到的最早出来的就是绿光雷射，最早的雷射。那绿光雷射的话呢，它出来的雷射是因为它的光是绿色的。所以呢，我们你看每一个人都戴眼镜，戴眼镜，所以呢，我们只要进去开刀房戴那个眼镜看下去的时候呢，眼睛都是变得颜色不分。好，所以在开刀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都要戴那个眼镜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因为只要不小心的话，打到自己的眼睛的话，眼睛会瞎掉。好，所以这是雷射的厉害之处。那用这种绿光雷射，它有一个优点，因为它不容易出血。好，因为它是雷射，立刻烧下去的时候它就立刻止血，比传统的电烧还有很多的优点。好，所以呢，你看这个手术前，这射物线两片这样子把它夹起来，把尿道夹起来，好，所以会觉得尿得不顺畅。那手术后觉得很开，好，尿道变得很开，这就是尿道变得很开。好，手术后三个月，那病人就会跟你讲说，哎，他现在尿得很顺畅，也不用再吃药了。所以如果手术后的病人是不应该再吃药的，你就可以停止药物的使用，因为你有开过刀了。好，所以呢，还是有射物线肥大的病人还是需要每年的来监测这个射物线抗原。那他能去筛选你前列腺肥大、射物线肥大还有射物线发炎，最重要是能筛选射物线癌。那我知道我们教会的有一个长老也是最前一阵去开射物线癌嘛，对，他也是有问过我。那射物线癌他也是因为 PSA 他去测这个东西才发现的。好，哦，他去检查这个射物线特异抗原。那射物线癌你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预后都很好。如果你在晚期的话会非常痛苦，因为他全身到处转移。所以才跟各位那个年长的弟兄讲，那个姐妹没有射物线，所以不用担心。然后我们姐妹是，我跟你讲，姐妹有一个好处就是她没有射物线，所以她没有射物线癌。那男生呢，乳房不大，所以哦，乳癌比较少，所以我们男生乳癌也可以放心。好，哦，所以这都是我们那个神造人，哦，每一个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得到疾病的基准也不一样。那所以我是很建议说，大概超过50岁以上的那个各位弟兄齁，就是这种年纪的五六十岁以上的，应该都要去医院检查一下自己的射物线，至少你要去抽一个 PSA 啊，因为你这样子你能检查出自己是不是有可能得到射物线癌。射物线癌的话就很麻烦，齁，这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最好的一个方式，越晚期发现的话治疗就越危险越麻烦。那这是有关于男生的部分，然后那男生的部分我只讲一个射物线的一个肥大、射物线的增生这样子而已，因为我要留一些时间给大家发问。那再来的话呢，女生就比较关切的就是妇女尿失禁的问题啦，就是说我们比较年长的那一辈，因为常常生很多小孩子嘛，那生超过三胎以上，那小孩子有的很大又很难生的话，你很容易就会造成妇女的尿失禁，你大概过了几岁以后，你就会开始会造成妇女。为什么？因为你多产的时候，你的那个骨盆腔的肌肉会被你受到一些损伤等等之类的，所以你就很容易造成这个那个年纪一长的话，你就会造成尿失禁的现象。那这时候我们姐妹就要认真听了，这边是姐妹的东西哈。男生尿失禁的很少，非常非常少，都是尿不出来。啊，女生都是尿失禁哦。那尿失禁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说齁，他没有办法用意识来控制自己要尿尿，所以我想要控制不住然后就尿下去了， 那还有呢，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困扰？造成个人的卫生或家庭社会上的困扰。为什么？那讲说我今天要出去跟长青团契要出去玩，我相信大家来的话应该都没有尿失禁的，因为尿失禁你会很痛苦，坐在这边坐到一半你可能就哇我要去上厕所了，然后又尿出来了。那讲说我要跟长青团契出去玩，要不要去啊？我最近只要一咳嗽就漏尿，然后一用力就漏尿，他就不想要来玩了，有可能。所以它会造成你一些生活上的一个 不方便的地方。最后面你只能怎么样？你只能什么穿那个什么穿护垫，用护垫或者穿那个纸尿裤等等之类的，这样子就造成你生活上的很不必要的一个打扰，对不对？那大家不要以为尿失禁很少，全世界统计有三分之一的女生妇女是有尿失禁的现象，三分之一，就每三个就有一个。好，所以现在又迈入这种老年化的社会，以后这个比例会越来越高，因为你年纪越来越大，你尿失禁程度越来越多。那一般都是由于这位这边的姐妹生超过三个的有没有？举手一下，有哦，那年纪越大的生越多，你看很多嘛。对，所以你们这些人都是高危险群，你生超过三个，好，我太太也生超过三个，所以也是高危险群。生超过三个的话，三胎以上的话，然后胎儿体重又大的话，你就很容易造成这个尿失禁。还有你如果长期的一些增加负压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像那个女生吸烟的话，然后长期的肺部不好，很容易咳嗽，一直咳嗽，一直咳嗽，一直咳嗽，一直咳嗽，你就漏尿了。哦，就长期你用力，那或是你在从事劳动的工作，有的女生她从事比较劳动的工作，她可能腹部都要一直用力，她也会容易造成这个结果。那还有女生呢，因为停经了以后，女性荷尔蒙的减少，你又没有去补充，现在有在补充女性荷尔蒙的举手。哦，有几个有嘛，对不对？好，那就是比较不会有，因为呢，我们的尿道系统跟阴道的系统都需要女性荷尔蒙来维持它的那个黏膜的一个正常化。那只要你这个黏膜不正常的话，你就很容易漏尿。所以你看，我们还是保健的观念还是比较少的。好，那还有先天的遗传的因素，先天的肌肉力量比较弱，这应该比较少见啦。那还有解尿习惯不良，有的人呢当老师或是传道女传道或什么之类的，他在上面讲很久，然后憋住了尿，又憋住很久，然后都不去上厕所，这也很容易造成第一个泌尿道感染，第二个女生憋久你就很容易漏尿，因为你膀胱需要用力去憋它，那膀胱不能经得起你这样子去摧残啊。那还有一些药物比如说高血压或是利尿剂，都会造成一些尿失禁的一些原因。那尿失禁它分成好多类，分成四五类，那我主要把它两类找出来，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两类。第一个就是急切性的尿失禁，就俗称的膀胱过动症。膀胱过动症除了在女生身上会发现，男生身上也会有。那男生身上最常见就是因为你射物腺肥大造成你膀胱过动，这是连在一起的。那女生呢，就是单纯的膀胱过动症就是有了。那这些发生的人年轻的女性、中年人、老年人都可能这样子。那患者会怎么样？会觉得说常常想要上厕所，那会突然强烈的想要上厕所。好，那他可能还有合并一些其他的尿路感染。好，那年轻的女生当你有一些尿路感染的时候，你常常可能会觉得你尿的时候会痛，尿尿的时候会痛，然后会觉得稀稀，然后觉得尿不干净，这时候呢，你可能就有尿路感染。尿路感染的女性的话，她很容易就合并有尿失禁，所以你要把尿路感染治疗好，你尿失禁就会好。好，如果你是只单纯的尿路感染造成的尿失禁，你要把尿路感染治疗好，你的尿失禁才会好。好，所以如果因为你是尿路感染造成的尿失禁，只要把这个尿路感染治疗好，吃完药以后，你的尿失禁应该就会不药而愈了。好，那第二个女生比较常见的就是应力性尿失禁，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你们生过太多小孩子，然后长期的负压上升的，造成说你只要一咳嗽你就漏尿，一用力就漏尿，一提重物就漏尿，好，一用力就漏尿。 那这样子的话，有的人上下楼梯走一走走一走，他就漏尿了。这样子这种程度的漏尿一定要治疗，不要说很消极的，就是一直包着尿布，这样是不对的，哈哈。因为你除了会漏尿以外，你还有其他很多问题要去看看有没有感染等等之类的问题。那这样子的女性都属于这妇女、老年人或是身体肥胖跟长期咳嗽的人士，好，所以比较胖的病人也会，因为你比较胖会那个压力又变大，好。那怎么样来治疗这个尿失禁？女性的尿失禁的话，我们治疗主要分为手术治疗跟非手术治疗。那非手术治疗就是药物治疗，好。那药物治疗如果没有效的话，我们可以放一个那个从阴道内放置一个支撑物来支撑尿道及膀胱，可是这个效果应该有限啊。那还有一些骨盆肌肉电流刺激疗法，刺激你骨盆肌的肌肉，让你的肌肉变得更容易去收缩，然后来去控制这个排尿的一个现象，又把它控制住这样子。那再来的第四个就是凯歌尔运动，骨盆肌肉收缩运动疗法，就是说你在设想你在那个上完厕所，然后要那个进塞个进里啊，你然后收缩这样子，收缩大概五秒以后，然后你再慢慢给它放开。那一天做12到15次，这样子的话，它会改善你的骨盆的肌肉，好，让你的比较容易去那个控制你这个不要漏尿的一个情况。然后再来就是生理回馈行为疗法等等之类的。当这些都没有效的时候，你可能就要进行下一个步骤，就是手术治疗。那手术治疗的话，有分好几种手术。那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最下面这一个最新的手术，就是无压力式的阴道悬吊带的悬吊术。好，就是从这个手术很简单，大概只要30分钟而已。好，那比之前传统的手术的话，它花的时间更少，然后出血更小，然后副作用也小。那可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它出来没有几年，所以很缺乏说很长期的一个研究报告来显示出它的效果。不过目前为止，我们医院做到现在的话，那个大概成功率大概70-80%，所以效果还不错。当你药物治疗如果没有效的时候，你可以考虑用这个吊带的悬吊术，好，来就是很简单，就是说齁，它把你的那个尿道这样吊起来。那尿道只要吊起来了以后，就增加了一个支撑的力道，所以在漏尿的时候，这边一有压力下来的时候，这边就往上一个吊床的力量把你这样撑住，你就不会想要尿了。它的一个原理就是大概是这样子。那平常呢，这个吊床，我们在知道吊床，平常人没有在上面，它不会往下吊嘛，没有重力它不会往上吊，所以你不会觉得里面有东西。可是呢，如果一有人躺在上去的时候，他就把它撑上来了，对不对？所以只要你要用力要把它尿出来的时候呢，它就会把它撑上来。好，所以依照这个用这个原理来使你的尿失禁能得到改善。那最后面呢、啊，我还说一些我们泌尿科的叮咛呢、啊，就是说如果你有疾病的话，你就不要拖，你要赶快来就医。好，那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好，我们临床常看到一些病人哈，一些小小的泌尿道感染，结果呢拖到很久，那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去住进加护病房的都有。还有治疗是为了改善你的生活品质啊，好，所以我们不要忌讳说去找医生。好，那我们当然希望说和你一起守护这个健康哈。好，那我的报告到这个地方啊，那剩下的这个时间哈，大概还有大概五十分钟，留给大家发问，好不好？来，那位弟兄，
很多年就开过很多年的道，差不多7-8年有了，常常写。
哪时候开的道？
啊，开过射护线的道。
几年前开的？
啊，
几年前开的。
那个921地震那一年，这几年我忘记了，
11年前，
很多年，很多年就是这个样子，没什么改善。 尿尿都是尿不多啦，哦，尿不多啊，后来变成好像有习惯性，想睡觉的时候就赶快去尿尿，因为怕等一下睡，越想要睡又尿出来啊，又要想要尿啊，所以晚上还坐起来好几次。啊，老人家呀，晚上比较不好睡啊，有时候想睡去了，现在尿尿再过来睡啊，所以我就晚上起来好几次了。不过有时候好睡的时候是可以两三个钟头不要尿都可以的，
okay。
平常都是很多次就是了。啊，我是问你是这么多年的就是都这个现象了，也那个跟那个肾脏还是那个跟那个膀胱以后有会什么变化症？不会的。啊，现在我觉得越来啊，尿尿越慢，好像有一点不比以前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刚开刀以后就是这样，本来还没开刀是不好尿，只是尿不出来才去开刀的，就是这样了。那在开刀后以后啊，可以尿得出来，但是尿不多了，啊就是变成是。一点尿尿就想要去，赶快去尿尿了。没有，等一下想睡觉又不行了。我是问是这个要不要怎么改善，还是有会变化？不要说，哎，很多年的就是这个现象。
好，谢谢。Okay， 好，那个这位弟兄哈，我刚才有跟你提过嘛，跟大家提过，就是说射物腺肥大的话，你还有可能会并发膀胱过动症。我听你的一些症状来讲的话，你应该比较说像两者都有。所以如果你把射物腺你开过刀以后，把射物腺处理完以后，你可能膀胱那个地方还没有处理，膀胱过动。所以我刚才跟你讲齁，你现在就是比如像这个图所讲的，你比较像是刺激性的症状，阻塞性的症状你没有了，所以你的症状的话已经被你拿掉了嘛，膀胱的射物腺被你拿掉了，
还是好尿尿的时候，有时候好像也是很慢，有时候了，不是常常这样，有时候觉得也是很慢，很
对，所以
好尿，
所以你还是需要吃一些让抑制膀胱过动的一些药，有这种药，你可以吃看看，应该是可以改善
膀胱破洞
过动，你现在膀胱有过动，就会一直想要一直去收缩。
我就是
一直越收缩，
就是问那个吃药是？
对，吃药会改善
。
对，
要不要再开刀？
要不要再开刀的话，要请你的泌尿科医师再帮你评估。
我一直这样想啊，想他开刀的时候可能齁，没有把它开好，这、可能是把它敲，用台语说敲的齁，敲不清楚的意思。
所以对泌尿科医师没有很满意。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我跟你讲齁，像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你如果要回去找你之前开的医师也可以，或者说呢你要去找别的泌尿科医师再看也可以。那主要的话我们会再帮你抽个血，齁，然后用超音波再看看你射物腺到底多大，那射物腺的开口到底是不是有开等等之类的，这些都可以看得到的。最后面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们可以帮你安排一个门诊的手术，用膀胱镜下去看。膀胱镜下去看的话，可以看到说你射物腺还有没有残存的。当然呢，我们还是有一些病人齁，你刮完以后它再长出来，因为你十年了嘛，它再长出来，你刮完以后它会再长啊。
不过开完以后就都是这个现象。
对，或是说你
没有改善，
你那时候没有刮干净等等之类都有可能。那这时候你可能还要再找泌尿科医师再帮你做一次评估，
但是我们变成习惯了啦，晚上就尿就起来尿，尿就起来尿。
哦，这样不行啊，
变习惯，
这样还是没有
啊，尿起来就赶快，
还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啊。
对，没有解决就是。
对，
好几年这样，我是说以后这样偷会什么那个影响到那个肾脏还是什么东西？
有可能啊，有可能
。
所以还是要再进一步去评估哈，还是来找一下泌尿科医师会比较好一点。
听说射物腺肥大早期的话，吃葵花籽或者是南瓜籽会有帮助，是这个真的还假的？
现在哦，一些中草药哦，或是西方的一些植物，像巨棕榈，也有人说吃巨棕榈，然后你说的那个南瓜籽、葵花籽这些的话，他们都有做一些 临床上的一些研究报告是有效，可是效果没有很大，就等于说你吃蔓越莓汁你可以预防泌尿道感染一样嘛。现在不是都很提倡女生要喝蔓越莓汁吗？或是吃蔓越莓片，有人做成那一片一片的一个定片，每天去吃，那个会减少泌尿道感染，可是它没有治疗的效果，没有治疗效果，可是它可以减少泌尿道感染。你喝蔓越莓汁的话，它会减少细菌附着在你泌尿道，可是呢它没办法去治疗它。所以当你泌尿道感染的话，你一直吃喝那个喝蔓越莓汁是没有效的，一定要来找医师吃抗生素，好不好？那这个问题就跟那个刚刚这位先生问的问题一样，你如果肾腺肥大了，你再吃那些东西的话几乎都没效了。你可以吃保健可以，嘿，可是你如果已经肾腺已经开始变大的话，吃这些东西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好不好？
我想问的是跟尿有关系的。我们常常听到说 有一个名词叫做尿毒症。那这个尿毒症它是怎么形成的？它跟这个射护腺有没有关系？
尿毒症的话跟它是属于内科的问题啦，它跟我们射护腺比较没有关系。那尿毒症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肾脏的功能全部坏掉了。那尿毒症的更严重一点的话，你就需要洗肾。就是说它不可逆，因为肾脏细胞死掉就死掉了。可是肾脏细胞的话很多嘛，你要死到它变成尿毒症要一段时间。那最常见的台湾造成尿毒症的原因的话，中草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哦。所以呢，中药的话你要长期吃，你要知道它有没有一些副作用。有一些中草药的话你长期吃的话，造成你吃完就去洗肾。所以临床上我们一些肾脏科的一些病人呢，他都是因为你常常吃一些中草药所造成的，造成你尿毒症，造成你要洗肾。所以呢，我们站在西医的立场，你中草药你可以吃，可是如果你要长期吃的时候，你要去问中医师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你的肾脏。如果会影响到你肾脏，你长期吃的话，肾脏来的时候两边都萎缩了。肾脏如果一边萎缩还没关系，另外一边它还可以去取代它的功能。可是呢，如果你肾脏两边都萎缩了，你就要洗肾，你就没办法排尿了嘛。你的那个毒液都积在体内，没办法变成那个尿排出去。肾脏是主要来处理身上的一些毒素的，然后把你的尿把它排到尿里面，那尿把它排出去嘛。那如果你肾脏因为吃了一些中草药，然后造成萎缩，他就没办法去排尿，你就要长期的洗肾，就接管子，用机器来代替肾脏的功能。所以如果是尿毒症的话，就一定要找内科医师来治疗。肾脏这属于肾脏内科的范围，这不是属于我们泌尿科的范围。可是呢，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观念，有一些东西的话你不要去随时去吃，然后吃很久的时间。那这个东西的话，如果没有经过科学的证实，它可能有一些副作用，会造成你肾脏的一个负担，或是肝脏的负担。有人吃健康食品，吃很多健康食品，可是呢，来路不明，或是没有一些报道，吃到猛暴性肝炎的、肝硬化的都有。好，所以这些都要很小心，好不好？那姐妹这边有没有问题啊？人家说齁，姐妹一生要来找泌尿科医师两次，为什么？一定都会有两次以上的泌尿道感染，一定都会有。为什么会有泌尿道感染哦？对，因为我刚才跟你讲，男生跟女生齁，男生的泌尿道感染比较少，为什么？因为男生的尿道很长嘛，男生是凸的嘛，女生是凹的嘛，对不对？所以女生的尿道很短，那男生的很长，那很长的话，你细菌从顶端跑到进来的话，它很辛苦的跑很久，而且呢，在还没跑到到位的时候就被你尿掉了。男生就喝水就把它尿掉了，女生呢比较短，才三四公分而已，所以细菌很容易从那个尿道进去。尿道进去以后，你又觉得说，哎，尿道的时候怎么觉得灼热感？洗了啦，刚刚放尿的时候洗了， 然后你有不在意的话，从膀胱炎会往上再跑，它会再从膀胱跑到泌尿输尿管，那跑到什么肾脏，所以造成肾脏的感染，这时候你可能就发烧了，那发烧以后你可能就觉得腰痛，那可能就要住院打抗生素。所以女生吼一定要一生一定会有两次啦，我妈妈就来找过我两次了我妈妈也是长青团系的，也是大概六十岁以上的，所以女生一定要很注意泌尿道感染的问题，而且要注意那种个人卫生。好，那再加上说，女生在停经以后，荷尔蒙它变少，那荷尔蒙变少的话，你尿道的黏膜你会萎缩，也很容易细菌滋生，这些都会造成女性泌尿道感染的原因。好，哎，这位弟兄。
Yeah.
哎，还有啊，
我想要问的是 PSA， PSA 的特异抗体，那个是要每个人要去检查吗？还是
最好是每年去抽血？
每年还是对，用抽血检查？
对对对，
不是要切片检查？
抽血，
抽血是吧？
对对对对对，
要是每年都要检查吗？
对，我们是建议说大概50岁以上的男性，或是55岁以上的男性，每年去做健康检查。那这样检查他会给你抽 PSA， 因为你今年抽 PSA 是正常的，你隔年抽不正常，你可能就要安排切片检查，切片检查如果抓到是癌症，你就要治疗了。那当然不是每一个 PSA 升高就是一定是射物腺癌， PSA 升高比如说射物腺发炎、射物腺肿大等等之类，都有可能造成那个 PSA 升高、哦、所以每年去做这个筛检是很重要的。各位姐，那个这位姐妹是说，问题是说女性荷尔蒙可不可以补充啊？哈，那当然现在哈对荷尔蒙的补充，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了哈。那不过有一派学者是赞成你用植物性的荷尔蒙，比如说你多吃一些黄豆、豆类的东西，因为豆类里面就有一些植物性的荷尔蒙，这个对我们的身体是比较没有伤害的。所以为什么西方人他们现在在吃豆浆、喝豆浆？那我也是蛮鼓励，就是说我们用豆浆来取代牛奶。好、哦，牛奶是动物性的，好、哦，它里面的杂质或是它里面的污染的东西会比较多。那我们还是偏向说用植物的，像黄豆之类的。那你多吃黄豆之类，它里面就有一些植物性的荷尔蒙在里面，所以还是可以的。好、哦。就是有人吼，就是吃了射物腺的药嘛，然后长期吃了20年，这样到底要不要开刀啦？那这当然见仁见智。理论上射物腺的药是可以长期吃的，是没有问题，因为它就是等于一种降血压药啦。射物腺的药吼，它除了它可以让你的平滑肌收缩，那平滑肌收缩，平滑肌放松，平滑肌放松，你尿就会变大嘛，你就把它放松了嘛，你尿道把它放松了。你尿流量就会变大，可是呢，你血管也有平滑肌啊，血管平滑肌被你放松了，你血压就会降下来。所以吃射护腺的药，它的副作用呢，它就会降血压。好、哦，那它这个副作用算是不错的嘛，因为每个人都会高血压嘛，所以长期吃射护腺的药，到现在为止的话，吃个10几20年都是没有问题。可是有的人为什么想要开刀？他不想要每天吃药啊。你开完刀的话，你就可以把药停下来了，因为你阻挡你的东西被你刮掉了。你就可以不用吃药，所以见仁见智，看他想不想要停药，或者说他觉得说吃药他也觉得不舒服或怎么样，他想要开刀，我们也是会帮他开的，也是可以的，这是没有问题。那么像这种情况之下，是开刀或者是用这个听说有回血可以走，对，那离回血大概多少？那雷射的费用在每一个医院大概都是大概15万左右啦，都差不多13到15万，也就是说你自费13到15万来做一次雷射的手术。那传统的电刀的刮除的方式的话是不用钱，是健保给付，你就住院费这样而已。好，那雷射的话它是像我们星光医院，它是一个套餐15万，包含你住单人房、吃的东西，也就全套15万。 不用再付额外的费用，连住院费啦，这样子。你说传统的手术跟雷射的比较嘛，哈，那这个是传统的手术，我刚才有讲过了。传统手术我们用电刀来下去刮，那刮完以后的话，这些碎片都会跑到膀胱，那把这些碎片抽取出来。那它的缺点是什么？它很容易流血，射物线的这个地方它很多血管在上面，所以只要我一刮的话，血都是用喷的啦。我们在内视镜做的话，血都是用喷的。那所以你要边刮的时候边止血，边刮的时候边止血。那我们呢，在刮的时候会有血，你怎么看得到？你会看不清楚嘛，对不对？所以我一定要冲水，我们会有一个地方要进水，那水把它冲进去的时候，水会不会经由人体吸收？会，所以有时候你会水中毒，会水中毒。好，那雷射的话呢，它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雷射的话，它一烧下去的话，它不会出血，它出血量很少。好，那我们用的水是用生理食盐水，生理食盐水的话，你就不会造成水中毒的现象。所以相对的对病人来讲也是比较安全的啊，比较不容易流血啊，手术恢复的天数也少，因为雷射住院大概只有2到3天，那传统的电烧住院要5到7天，所以相差也大概有3-4天的一个住院的时间。所以如果你觉得你不要住在医院太久的话，你其实可以考虑这种雷射的手术齁，这边的优缺点这边都有齁。所以呢，我是建议就是说，如果经济可以负担的话，那再跟医生讨论说要不要做雷射的手术，相对是比较安全，然后住院天数也比较少啊，比较不会痛。因为呢，传统的电烧齁，我们做完以后，那个输尿那个我们要把你尿道放一个导尿管，导尿管的时候会把你打一个气球，打很大啊，拉住这样比较不容易出血，那是传统的电烧。那有雷射的话就不用这样子，所以那天晚上传统电烧常常跟你讲说他没办法睡觉，为什么？觉得东西被拉住了，很痛。那如果是雷射的病人的话，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他会睡得很比较安稳一点，嘿，所以还是很多优缺点。好，雷射跟开刀吼，主要我们时间的话大概是要看射物线的大小来决定。如果射物线比较大的话，几乎都要时间都要很久。我们是以射物线大来，两个的时间的话，电烧或许会快一点点，会快一点，可是没有快很多。那主要是看你射物线多大来决定开刀的时间，好，不是以数字来看，主要是射物线的大小来看开刀的时间。哎，那位弟兄
啊，感谢主哈，淡水教会。感谢主哈，昨天安吉街的时候还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哈，他也很困扰，所以我帮他问一下，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大概60岁左右哈，就是这些性生活方面就已经没有了嘛哈，那一段时间以后，就是睾丸会痛得很厉害，痛到受不了，后来去核心医院检查，泌尿科检查。结果那个医生是说，因为可能是长期没有使用射精嘛哈，所以那个建议就是塞住了，睾丸会痛。然后他建议他就是大概一个礼拜一到两次。后来一段时间大概1年就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了。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射护线它是刚刚医生讲过，射护线它是跟这个射精有关系吗？
跟什么？
跟射精有关系吧。
射护线的话，哈，这边哈，我这里没有图哈。射护线的话，哈，它射护线的有两个地方是输精，射精管连出来的地方，所以从那边会射精。所以你做完射护线肥大的手术以后，有一个并发症就是会逆行性射精，也就是说，哈，正常人的话，射完精的时候它是往外面跑嘛，对不对？它是往里面跑，往膀胱里面跑，所以变成说。你做完这个手术以后，有70%的人 年轻人是不能做这种手术，如果你还要再生小孩的话哦，你就不能做这个手术，因为七成的人会逆行性射精，也就是说你精子会往膀胱里面跑，那你往膀胱里面跑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会有正常的一个怀孕的过程，那尿尿的时候它会随着你的精液流出来，所以会觉得你尿尿的时候为什么会白白的，做完开完这个刀的人会有七成人会这样子，那这个是医生会在做手术之前跟你讲，会问你说哎，你这个这位先生你还要再那个让他来怀孕吗，如果你还要的话，这个手术是绝对不能做的，你这做下去的话会被病人告的、哦、所以他这边的出口、哦、这射物线嘛，这里有两个出口，就是射那个射精管的出口，所以精子从这边理论上是要往这边跑，然后这边是尿道往这边跑，可是他往膀胱里面跑，开完这个刀以后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很简单嘛，你这个阻力被他拿掉了，他就往里面跑了、哦、会有这个问题，没有错，所以他是跟射输精管是连接在一起，
现在问题是说，比如说年纪已经大了六他大概年纪很大了哈，那医生是叫医师都叫他就是说每个礼拜一到两次，那、啊、这种建议年纪那么大了可能做吗，他、啊、不做的话一段时间他又开始痛了，痛了之后医生怎么建议，
这个我还是倒是第一次听到了，
所以我觉得很怀疑为什么医生要建议他说他就是一个礼拜大概一次两次，所以才不会累积、
啊、这个我还倒是第一
次，他有一个弟兄是在大陆上班嘛，啊、他也是好几年都因为我们基督徒不可能在外面乱来嘛，
结果我听不到、啊、你说有个弟兄怎么样，
就是住在阳明山、哦、他就是大陆上班嘛、哎、啊好几年嘛啊，结果都没有性行为、哦哎、啊所以后来医生给他讲说他坏掉了，
掉怎么样
都坏掉了啦，就是坏掉了，就长期没有使用坏掉了嘛，啊所以他很困扰、哦、啊所以我们弟兄就是要了解一下这方面，年纪又大了啊，你说要主动去做一两次可能会有问题啊、
okay.好，那个这个医生虽然蛮好笑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用进废退啦，你用的话你就会更进步，你不用它就会废掉，这样其实不是的啦，哎，我是觉得是我是没有听过是这个有这个道理啦，就是越用越强壮，这样其实、哦、人生人、哦、老年人是可以享受 性生活的啊，这个如果你老年人要享受性生活的话，你也要来找泌尿科医师，为什么，因为泌尿科医师可以会给你现在最流行的就是什么威尔刚嘛，蓝色小爱丸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的话，并不是说老年人不能享有性行为，是可以的、哦、只要说双方面能配合的话，配偶也能配合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但是呢，如果是 男方不想，然后你要硬要说要这样子让他能有这种功能出来，我是觉得是没有必要啦，那这样子的话会造成男方面身体上一个更大的负担呐，所以我想那个睾丸痛那个问题齁，应该不是只有单纯那一个方面的问题，你可以再去找一些泌尿科医师来去看睾丸痛的原因有哪，有很多种原因，不是只有单纯一种原因呐、啊，嘿。
就自从这样建议之后，五年之后他都没有事了。
他你说怎么样？
睾丸就不再痛了。
搞完就不太痛，那你请他停看看呐、啊。如果停了以后搞完不再痛的话，就没有问题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好、哦，就请他停看看。停完了以后，如果搞完就不再痛，就不是那个问题了。好、哦，那可是心理性的影响。那位弟兄，嘿，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哈，就是说我们喝茶哈，会增加这个啊排尿啊，
对，
排尿量。啊，也，但是在这个射物线肥大的状况之下，哈、哦，这因为增加了排尿量，啊，让这个输尿管往外扩张，会不会啊、能够因此就是一个反作用哈、哦，让这个射物线肥大的状况呢就消除掉，会不会？
有可能啦、啊、哈、哦，那当然喝茶是每一个台湾人或是传道啊他们的习俗，对不对？你只要来就泡茶，那喝茶有优点有缺点，缺点是怎么样？喝茶的话造成你长期钙流失，所以呢，女生最好不要，男生比较本钱比较有，哦，因为女生的话，你长期喝茶的话，你钙不容易吸收，你就很容易造成骨质疏松， 男生也是一样，只要含有这种咖啡因的这些东西的话，咖啡啊茶尽量不要常喝、哦、我们最好是以白开水就可以了，白开水是最好的。那是另外一题，就是说喝茶有它的缺点，那当然有它的优点，因为茶里面有一些抗氧化的东西可以抗癌嘛、哦、那绿茶是最高的，绿茶抗癌的东西是最高的，所以你要喝茶也要喝绿茶，也要喝绿茶，不要喝那种乌龙茶，乌龙茶是第二名、哦、还是要喝绿茶。那不要常喝，你只要最忌是怎么样，饭后喝。为什么？你吃东西里面很多钙质，你饭后要给它喝下去的话，你本来要吸收那些钙质全部都被你洗掉了，所以建议就是说你要喝茶也不要饭后喝。常常说饭后会解腻，有没有解腻？你油吸收少，你钙质也吸收少，所以呢你会造成骨质疏通的现象。所以女生的话我是建议你喝白开水就可以了。那刚才那位弟兄说的话，刚才那位弟兄说喝茶的话喝多了会不会造成肾脏的负担，理论上正常来讲的话是不会，可是如果你有前列腺变大了会造成回流的现象，这是有可能的。可是呢问题是说你前列腺要够肥大才有可能，如果只有轻微的话我相信是不会有肾水肿的现象，因为输尿管会蠕动，它会把水由上面往下挤下来，这是不会有问题的、哦、上面的力量还是会比较大，会把它挤出来，所以是 OK 的。
刚才那个提出问题的目的就是说这个 茶喝多了可以增加这个排尿量、哦啊、这个能不能这个、啊、由这个输尿管排出的时候啊，这个造成反挤压的状况，让这个输尿管扩大舒畅啊，然后这个反挤压就是说让这个啊这个射物线回到的状况啊就会消除减轻。
哦，是不会的，这是不会的。嘿，那会请你茶喝多的原因的话，最常见就是结石，结石的病人，尿路结石的病人才会请你喝多点水。为什么？因为尿路结石的话我们要借由水把它结石排掉，好，所以我们还会请这个病人的话在你处理完结石的时候你一定要多喝一点水来 让你的尿道结石排掉。那第二个就是说让你尿道结石的发生率会降低，因为水会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溶解的效果，让你比较不会形成结晶。所以喝水的目的是对尿路结石的那些病人来讲的话要喝多一点。那前列腺肥大的话我们不用喝太多的水，我们普通的水这样就可以了。嘿，我的门诊时间我大概下个月会有大概两个夜诊啊，礼拜一跟礼拜五晚上这样在信光医院。嘿，礼拜一跟礼拜五。各位弟兄，
阿力量，我有一个问，有两个问题哦。一个是我是正常啦，但是有一天晚上哈、哦，有一天晚上他喝了一杯那个一条根呐、啊、药酒啦，那进门带回来的。啊，平常冬天的时候哈、哦，是喝一点那个老人杯哦，半杯啦，没有问题啦。那一天有一天晚上，他大概是一个月前吧。啊，我喝了老人杯，喝了一杯啊，结果睡到半夜啊、哦，睡到半夜啊，起来要那个上厕所，结果痛啊，啊痛得尿不出来，啊就站了很久，啊后来呢，我就喝开水喝了啊、哦，然后勉强给他那个尿，但是很痛，第二天哦，醒来的时候就发烧，然后呢就去给诊所去看，诊所说你是那个射物线有发炎啦、啊，射物线发炎，啊，后来给他开了射物线发炎的药吃了，回去吃了以后呢，就发烧发了两天两夜，也不行，也不晓得白天还是晚上，后来药慢慢吃，慢慢好起来，啊。啊，这个是不是要再去看这个肾复线这一科哈、哦？啊，第二个问题哈、哦，我父亲呢、啊、过世68岁过世， 啊，我现在也是68岁，他过世的时候哈，他过世的时候是那个睾丸哈，睾丸恶性肿瘤啊，睾丸恶性肿瘤过世了，他开刀3个月就过世了，啊，现在我如果睾丸稍微一痛哈，我就担心了，啊，这个是不是有遗传性啊？
好，这位弟兄非常的妙语如珠哈、哦。我现在问一下哈、哦，你这位弟兄，我现在问一下你，那一条根是哪一个品牌的？不能喝啊。
啊，小金门那个路边摊买的啦。
哦 ，OK OK， 那个是怎么样？有细菌喝下去的时候，立刻射物腺发炎。
酸痛药。
好、哦，这样子哈、哦。
酸痛的啊。
好。那个这位弟兄问了两个问题哈，就是说他射物腺发炎的问题哈。那我刚才听你跟我讲的那个症状像是射物腺发炎。那射物腺发炎，你一到医院的话，医生会给你做一些检查。第一个就是验你的小便，如果你小便的白血球比较高，就是泌尿道感染，就有可能射物腺发炎。第二个去摸你的射物腺，射物腺摸起来又痛的话。然后再加上去看你的 PSA 又高的话，你就是射物腺发炎是没有错的。这些都没有去检查，所以你要来大医院检查会比较好一点。
都没有去检查，
你可以来大医院检查。
一个月了，现在就好像比较正常了。
好、哦，对，因为有的射物腺发炎的话，你是用吃的抗生素压得下去，有的压不下去，压不下去你就会烧很久，你可能烧了3-4天一直烧下去，或者烧很高，烧到39度都有可能。所以建议，如果你烧38.5度以上，我们会建议你住院。好，所以那时候你要到大医院来住院会比较好一点，才不会那么痛苦啦。
就昏睡了2天2夜。
对，其实很危险。其实像这位弟兄这样是很危险，为什么？因为呢，射物腺发炎也有可能导致休克。哦，所以像这个弟兄的话，哈，他就是可能有拖到啦。理论上的话来讲的话，你昏睡了2天2夜的话是不正常的，正常人是不应该昏睡，就跟我们看小朋友一样，小朋友如果感冒或是发烧的话，他只要一直昏睡下去就是不正常，你就要赶快带到大医院检查，不要放在小诊所了。活动力下降，全身无力的话，就一定要送到大医院检查，这是 something wrong， 一定有问题。所以像这位弟兄的话，你如果是射物腺发炎的话，少数的人会造成败血症感染，然后败血症进一步的话就休克，休克进一步的话就是跟你爸爸报道。所以呢还是要小心，这个一定要小心，就是说如果烧到 38.5 度 C， 你就来大医院，你是量一量嘛，自己量一量 38.5， 不要去诊所了，直接到大医院，因为 38.5 就是我们要住院的一个 indication， 就需要住院，有可能需要 住院。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爸爸68岁得睾丸癌，是不是现在68岁的我也要跟他一起去父子同乐一下？其实齁，如果这位弟兄，如果你觉得齁你的睾丸会痛，你还是要来找泌尿科医师看一下会比较好。我们会帮你找超音波，超音波可以看你睾丸里面有没有长东西，如果没有长东西的话，你可能工作未完齁，主耶稣还不会招你去啊。所以呢，那你睾丸还是很好的。那如果呢有问题的话，睾丸齁，睾丸癌，刚才讲到睾丸癌，睾丸癌是一个那个男生特有的癌症，因为女生没有，女生会有卵巢、子宫颈癌比较多，子宫颈癌跟卵巢会比较多，男生就是睾丸跟阴茎，可是阴茎癌非常少，比较常见还是睾丸癌。那睾丸癌的话，那如果是后期发现的话，预后也不是很好。所以越早发现治疗效果都很好，几乎算是可以治疗痊愈的癌症，早期发现可以早期治疗痊愈的癌症。
因为 我爸爸、哦、他已经过世57年过世了、哦、现在已经99年了，已经40几年了。他早期的时候他就以为是水条啊，就是水条啊，就一直压，后来是偏方啊都没有效，后来到那个三重埔的那个医院哈、哦，啊结果急性的啦，恶性肿瘤啊，3个月就过世了。
对， 那可能就脱掉了、
啊、
应该是很早就已经搞完就变大了，那以为是肠子堆积、啊就是、就是疝气嘛、
啊、
疝气也是我们泌尿科的范围，疝气就是说、哦、它主要分两类啦，那女生比较少男生比较多、哦、那是因为男生会，为什么男生比较多，因为男生的话他就是从我们腹股沟下来睾丸之前在我们腹腔里面，小时候在腹腔里面，那你要生出来的时候他会慢慢慢慢从腹腔掉下来，所以就经过腹股沟就有一个洞，那个洞就容易疝气，所以男生会比较常见，那女生因为没有睾丸所以不会有、哦、那也会有可是几率比较低，因为睾丸体积比较大张下来，那会有一个洞会比较大，那那个洞如果没有关起来的话就容易形成疝气。那那个那个弟兄他爸爸应该不是疝气啦，应该就是说他之前睾丸已经慢慢变大了，然后以为他是从肠子从那边坠下来，以为是疝气，其实不是啊、哦、所以这是脱掉了，那可能是第四期，第四期以后愈后都不超过六个月、哦、所以要早期发现才是这样，所以睾丸会痛的话也要来看泌尿科医师，因为来确定说里面到底有没有长东西，好不好？如果没有长东西就安全了。那个杨弟兄问说 PSA 是针对什么，就只有针对射护腺癌，他那个只有射护腺会有的这些东西，所以呢他升高的话他有很大的机会是射护腺癌、哦、只有针对射护腺而已。那位姐妹
叫做肾脏萎缩、哎、还有一个什么叫做肾脏血管硬化，这两个问题谢谢。
这位姐妹问的都不是不太属于泌尿科的问题，这个是肾脏科的问题。肾脏萎缩就是代表说、哦、你肾脏的功能变差了，那它原因有非常非常多种，它有血管的原因，它有毒物的原因，比如说我们长期接触一些毒物、哦、或是说先天性的原因，任何一个原因都有可能造成一些肾脏的萎缩、哦、那或是说我们泌尿道的问题有可能会造成肾脏萎缩，你的出口泌尿道任何一个泌尿道长东西或是塞住了都有可能造成肾脏萎缩，都有可能。那第二个问题是肾脏血管硬化，肾脏血管的硬化的话这个问题就比较难回答，因为肾脏的血管、哦、它硬化的话它也会造成肾脏萎缩，有可能。那如果肾脏血管硬化狭窄阻塞的话，我们通常都会请肾脏科的医师去放一个支架把它撑起来，因为如果你 还可以的话你把它撑起来的话肾脏是可以保留得住的。那我们肾脏有两颗嘛，对不对？一颗如果没有功能的，一颗萎缩掉的，要不要洗肾？不需要，因为你另外一颗还可以用，对不对？比如说、哦、正常的两颗的话你可以用到80岁，那你剩一颗的话你还是一样可以用到70岁，只是没有办法用那么久而已，因为所有的负担都变成一颗，本来是两个人帮忙负担一个东西嘛，对不对？现在变成一个人，那如果两颗都萎缩的话就没有办法了，两颗都没有都萎缩，然后没办法去过滤身体的毒素就需要洗肾。所以呢肾脏血管如果硬化的话，它还如果没有完全塞住可以放支架的话是可以考虑放支架把它救回来。嘿，
感谢主啊！
哎，对不起，吴先生，哎，吴弟兄，哎。
兄弟妹妹，主要做辛苦，要去啦。啊，我咧讲是讲，咱靠有信心啦。我是讲咱的后盾，是。弟兄，我这一点应该不比我主要多。
好。我们谢谢那个吴弟兄、哦、教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哦、很重要就是要节制啦、哦、这讲的没有错、哦、我们大概疾病医生只是帮你治疗，最重要是要自己要预防，我们教你怎么预防、啊、那吴弟兄说就是要善待自己、哦、很多事情很多东西是不要乱吃是没有错啦，那你不要乱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哦、那你预防重于治疗，你不会有这个疾病出来你就每天都过得很快乐了嘛，对不对？好、哦哎，这位姐妹，
我们就职之前呢、啊，也有这样做。为什么专业结掉了之后，为什么也要去尿检查？膀胱不定啊，或者我们喝茶的原因啊，在家里。
第二点就是血尿又是什么原因，是这样而已，谢谢。
好，这位姐妹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她晚上要起来上很多次厕所啦，那男生比较常见，女生也会有，那女生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因为睡前喝太多水，最常见的原因是这样子。所以呢，像这种现象的造成的话，就是六七点以后，七八点以后就寝之前就不要喝水，不要吃水果，你吃水果啊，喝水喝汤之类的话，你都会造成你的尿量变多，你先从这方面去做看看啊，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再检查膀胱上的问题。那有的人是多尿症，就是说他本来他就会制造很多尿液出来，那个就要吃药。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血尿，血尿的原因哦很多种，男生女生都会造成血尿。那一看到血尿哦，我们就要排除什么问题？排除肿瘤的问题。如果你有长东西的话，也会造成血尿。好，所以呢，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要排除这个有没有肿瘤的问题的现象。如果没有肿瘤的话，就比较不会造成生命上的威胁。所以血尿一来的话，我们会给你验。那女生比较常见血尿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泌尿道感染造成的血尿是最常见，就是膀胱发炎。好，这女生比较常见。那男生比较常见就是射物线的问题，射物线发炎所造成的血尿。那真正的肿瘤的原因是不常见，可是一定要先排除，因为这是会威胁到你生命的。所以泌尿科医师都会先帮你做一些检查，看有没有肿瘤的一个现象。好。各位，
我帮我太太问哈，她经常那个尿道感染哈，那最近她感染的很严重，都腹膜发炎，都很严重哈。那最近就是卫生的问题哈，每次尿完以后，我们用那个一个小的那个，人家那个滴酱油那个呢，水清这样子清的话，这样子正不正常，好不好？就是大号小号完了以后，就是要把它冲水，这样子好不好？
我听不懂什么意思。
就是他经常尿道感染。
嘿嘿嘿，男的还是女的？
我太太的
哈。哦，女的。
他就是现在就是用那个那爪导游一种有不？有点小水壶吧哈，装水啊，不管大号小号完了以后把它冲一冲，这样子好不好？这样子
只有这个问题而已嘛。
哎，对对，不是说这个动作这样好不好？
哦，这个动作好不好？那经常尿道感染的话，你要问。要先问我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我会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经常泌尿道感染？所以他是不是神经性膀胱炎？他到底是怎么样会泌尿道感染？所以一定要先把这个病因找出来。那他有没有结石，或是哪里去长什么东西，或什么塞住了？不然的话，理论上的话来讲的话，不应该经常泌尿道感染。所以我不知道说他为什么经常泌尿道感染。
大概30年前就是子宫内膜癌手术，但是之前也是经常尿道感染，那后面这个就可能是抵抗力比较差，我现在问就是说，这样子冲洗这样子正不正确？
冲洗的话，我们是不会建议说一定要每次冲洗啦，因为主要就是说泌尿道感染的话，要找它的原因。要让他不要再常常的重复性的泌尿道感染，我在相信膀胱要有一些something弄有点问题，可能排不干净，很多残尿在里面，这很容易滋生细菌，所以一定要再找一个泌尿科医师去评估说为什么常常泌尿道感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冲洗的话不一定每次都要冲洗，有冲洗的话当然有可能更干净，可是你的水是干净的吗？对啊，你的水如果不是干净的话也没有必要，因为水不是无菌的，除非你是用无菌的去冲洗。好，如果你是买那种是没有细菌的水，你是可以这样冲洗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你这样冲洗反而会把细菌带进去，所以我建议就是说你擦干净就好了，把尿擦干净就可以了，不一定要这样每次去冲洗。那主要找泌尿道感染的原因，那个杨弟兄问说尿的颜色齁，那尿的颜色就是看你喝水的多少来决定啦，你水或是你的一些那个液体你摄取的比较多的话，它会比较去稀释你的尿液的颜色，那正常的颜色就是淡黄色的嘛， 那所以你喝越多水的话，你的颜色会变得 更薄更白。那如果你喝越少的话，它越浓缩会越黄，哦，那是正常的，就是跟你喝水的不一样。那有的人尿尿会有泡泡，尿尿有泡泡的话，哦，如果你是早上起来的第一泡尿，尿尿有泡泡的话没有关系。那如果你是常常每天几乎都有泡泡的话，你要去找医生看，可能有蛋白尿。那蛋白尿就是肾脏有问题，肾脏有问题的话，是初期它会有一些蛋白尿的现象出来，那时候治疗都还来得及。好，所以就是有泡泡也要注意一下，好，这比较重要。嘿，这位姐妹，
刚刚那是我先生。
好好，是你先生。
因为去年哈，我那个尿道感染就很多次，好，那就是之前2006年的时候，我有手术，我是子宫内膜癌。那之后，其实我以前就没有尿道感染的问题，那去年的就很频繁，那今年也是有，已经有两次。
我听不太到呢。
就做过化疗，做过放射。对对对。那就是之前有吃那个感染的药，那有时候就是突然之间你就自己知道是感染了嘛，那就因为之前吃过药是有效，所以我把那个药会留下来，那就自己就先吃，再去医院做检查。那也因为吃过药，所以检查不出来，但是那个症状是存在的。那也曾经就说我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自己很清楚。那我现在想要请教医师的是说，我可以这样子用药吃药吗？那如果说我不吃的话，在等到医院检查的话，我觉得那个时间又拖得很长。谢谢。
好，这位姐妹的问题就是说，她是之前子宫有开过刀，然后做过放射性治疗跟化学治疗都有嘛，对不对？那放射性治疗的话，子宫照这个地方的话，会照到什么膀胱？所以我在相信你膀胱一定会有问题。所以如果你当放射线治疗照你的膀胱的时候，膀胱会什么？会萎缩，会缩小，所以呢很容易出血。所以我相信你应该会有血尿的问题。血尿有时候你肉眼看不到，你要去做尿液的检查才看得到是血尿。所以如果你是因为这样子做过放射性治疗造成的膀胱的问题的话，那应该就是这个原因所造成的容易尿道感染。好，所以我听到你的这个病史，我就知道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呐。所以你很容易泌尿感染，很容易有血尿的出现。这时候要不要吃抗生素来做一个预防性的抗生素？主要的话是可以去看看你膀胱的功能呐，还是可以去检查一下你膀胱的收缩，或是你每次排完尿，你是都排得干净，或是你觉得都排不太干净，有没有每天都觉得很频尿，一直想要去上厕所的现象等等之类的，再做一个评估，要不要吃预防性的抗生素？那之前的话，医生给你这样吃，有他的目的是预防你感染，对，所以我相信你应该是放射性造成的膀胱发炎，因为你照那个地方会造成膀胱发炎，那很容易就排不干净。那我们剩两分钟哈，最后一个问题好了。好，这位姐妹。肾脏萎缩哟，好，如果你是单纯的肾脏萎缩嘛，对不对？肾脏萎缩的话，我们通常不会去动它，除非它有感染。因为肾脏萎缩的话，它就自己在那个地方就好了，好，不要去把它拿掉，不需要。那像肾脏移植的病人也是一样，好，它原来的肾脏我们不会去动它，再种它另外一个肾脏下去，它会有三颗肾脏，好，它会三颗肾脏，另外一颗肾脏是种在它那个骨盆腔那个地方。好，所以肾脏移植的病人的话，我们不会把他旧的肾脏萎缩那个地方拿掉，是不会去动他的。好，一样的道理。所以如果你肾脏已经萎缩的话，你就都不要去动它，除非怎么样，肾脏萎缩以后它又感染了，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感染源，细菌都能在这个地方滋生，我们才需要把它拿掉。所以这个我们是不会去动它的。OK， 好，好，那我们这个今天的那个讲座要这个地方结束啦。